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啊要讲这个离世间品第38啊，华严经啊，这部经其实它就是这四个部分嘛，信、解、行、证这四个部分。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从信开始，是不是？所以这个第一会呢啊，它主要就是在谈信的问题，就是让你我们去了解这整个的世间所有的啊，这个整个世间全部都是属于毗卢遮那佛，不是属于他，是根本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一部分，整个世间都如此，所有的众生都如此。哎，所以过去我跟你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啊法性，我们都具足。哎，只不过是我们有很多的因缘，有很多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东生，就在这里，每一个人造化因缘都不一样。可是呢，他不止如此，这个众生所有的生命，只要存在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气世间，有一个它可以生存的世界，它不可能离开那个气世间，又有一个有情生命的世间，然后又有一个正觉的世间，所以这三个部分合起来，我们称它说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世间主。所以我们如果讲说啊，去了解说世界上这几个大的啊高级宗教，你去给它看的话，谈到这个部分啊，它是有些类似的地方啊，语言不同啊，广狭意义有一点不同，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我们看了说，它第一个啊，那么谈到了这个第一会，谈到这个整个世间主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常常这么想说，其实我就是这世间主的一部分，而且每一个人各自成为他自己这一个世界的主人，他必须自己做得了主。所以禅宗常常，你看到禅宗的那个这个典籍里头，总会谈到说要做得主，一定要做得了主才可以，如果变成奴那就不行了，我们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就不行了啊，他必须是清醒的、觉察的，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才可以啊。生活中越能够做得了主的，就啊，这个迷失的可能性就越少，越不能做得了主，那就跟着人家走，就是这样啊。如果跟着人家走，如果是跟着是跟佛走，那一定也可以清醒，也可以得到保护，就怕是跟着魔走，那麻烦就大了，就是这样。所以讲信解行证，你看第一会谈这个过程以后，然后从第二会开始，第二会、第三会、第四会、第五会、第六会、第七会，这个部分全部通通都是在谈解的部分，就是你要了解那整个的法义，它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谈到因缘果满，谈到等觉妙觉，这整个的过程。而且它很奇特的是，讲的东西跟讲的地方跟那个世界是一定配合的啊。那么从一开始谈实性的时候，是在人间的光明殿、普光明殿，然后呢他往上走，大家还记得吗？往上走就往忉利天，是不是？忉利天就在妙高山上，是不是？妙高山的那个地方，他不是靠着拥有或占有才使自己稳定，妙高山是底下只有一点点，可是上头越往上越高的地方越宽广，也就是这是指我们的心地，越精神越往提升的时候，心情越宽广，你越宽广的时候就表示你就是啊越高明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在忉利天的特质，然后从忉利天呢，哎，又转了，就从来到了这个夜摩天，夜摩天呢，它是一个十分天， 其实它也代表着每一个听众，每一个修行的人，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心境。这个夜摩天这个地方，所谓十分天，是说这个世界，它的特质是以莲华的开合来当作一个昼夜。那所谓的昼夜呢，就是它开的时候呢，就是昼；合的时候就是夜，而且它开的恰到好处，合的恰到好处。你的行为，当你去给予，当你去创新，当你去跟别人啊，这个做一些，我们做一些努力，做一些这个拓展，这一个往外去开启的时候，就是这个十分天，也是夜摩天，就是开着的。可是你开的并不是只一直开着，它要有合，所以努力的一整天必须有一天的休息。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我们的一生，这个生命，你开启它了以后，它总是有慢慢合的时候，开跟合都很自然，而且开跟合的时候都要感觉到它是那么的恰到好处，都不会觉得勉强。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做事情也是一样，我们恰到好处，我该在这个地方去做，我就去做。我这个东西到这个地方，因缘啊果满，那它就合，合了以后它又再开。所以你去看，严格讲起来，就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也是一样。你今天这个策略，你今天这个经营的方式啊，或者是开启一个新的产品，或开启一个新的行销系统。你开启了，但什么时候这个系统必须是合，又什么时候再开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都一样的，必须是恰到好处，那叫十分天啊。所以从实信实住到实行，所以它在这个部分所有行动的方案都是如此。所以人生的一个道理，工作的道理，通通都在这里啊。然后再到这个兜率天啊，其实兜率天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这个喜知足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心境，除了我们的这个进退得宜之外，现在心里面变很知足了，是不是啊？这个心是知足的，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够真正享有那份恬淡知足的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哦。但是一个人能知足就很不容易啊。但是你要一个从来没有得过东西的人知足，你说办得到办不到？办不到。所以我们常常叫人家说要知足啊，你不必太用功啊，你不必太努力了。我从不讲这种话，因为这不是经典里头哈，也不是一般学术心理学里头所讲的道理。他的你去努力，你的人生愿意去创造，你得到了一些你自己丰富感，你觉得有那个意义，你觉得有那个价值，然后你才感觉到你会知足啊。你愿意好好的去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然后得到一点成果。每一个人能做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自然有了一种满足感，你自然就会知足，没有满足感就不会知足。所以这个喜知足啊兜率这个地方啊，实在是哈、啊、很有趣的。所以这个喜知足这个地方呢，那他就是要慢慢的就要学会，就是由自己能够回向到别人，你才会知足。由自己由下回向到上层的精神世界，你才会知足啊。你由上层的世界又会回到下层的现实生活里头来，你才会知足，否则你不会知足，那是喜知足啊。然后你看接下去到他化自在天，他化要他化，那你就一定是透过啊这个啊他化，然后你才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去真正把这个心地建构起来。所以实地 在这个地方讲他是地品。哎，你看他化自在天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人间来了。所以他化自在天在这几个法会的场地的啊，这个所属的世界来讲的话，都还是属于欲界天呢、哦。他化天还是属于欲界天呢、哦，哎，还没有到无色界天呢、哦，都在欲界天。所以这部经是非常适合于人间来修行的。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一位企业家问我，他说：“哎，他说老师，那有哪一部经读起来，对我们做经营企业的人啊，可以把它当管理学来读，常常来读？你应该是哪一部经？我一定会读。”我跟他说：“有一部经，但你要有耐心。”因为你有耐性，你才读得够，你就会受用。那就是《华严经》，你仔细去看，你做管理的人，你再回来读这部经，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你的心胸各方面会往外去扩。但是前两三，哦，这个上个礼拜吧，这个星云大师的那个演讲，其中有一个就是管理事跟管理人的那一节，那么这个问到说有哪一部经啊管理上可以用的，他跟他讲，他说阿弥陀佛，其实指的就是指净土的经，净土的阿弥陀佛，尤其是念佛，不是只有念佛名号啊，这个无量寿佛经啊，这部经其实是阿弥陀佛的本纪，也就是阿弥陀佛他怎么经营这个极乐世界。所以我觉得他讲念阿弥陀佛，我就想到净土的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怎么啊施展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也让我们可以共同可以去那个地方，那实在是不简单的。有人就讲说，阿弥陀佛真的可以创造那么大的极乐世界吗？我说你去看看那些有的大企业里面，看他养多少人在那里工作，你这是人间有形的东西，那阿弥陀佛的那个气度那么大，你知道它形成的有多大？所以那个是一个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但不管怎么样，华严经这部经啊，它确实是很好，你谈到了这个实地心地都建立好了以后，然后谈到这个等觉妙觉的部分，那已经进到第七会，而、等觉妙觉的这一个部分呢，啊，他们啊就把这个东西呢又回到这个人间来谈，因为你到那个地有那种背景，你才能够形成。那么现在离世间品这一品经呢，就还是在普光明殿，他在普光明殿这个地方啊，开始要谈这个。在人间来谈，为什么？因为这本经谈的是谈离世间品，就是你现在要行动，行动什么？行动在你的人世间里头，你可以从这个世间回向到啊各个不同的世界，离世间。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有离世间才能够出世间，可是有出世间呢才能够回来建造这个世间，所以它是回向的，它是两个是互相互为因果的。所以在谈到所谓的啊出世跟入世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出世，它这里面讲离世间就是我离开平凡的不懂得没有觉悟的世间，成为一个我觉悟的丰富的我自己提升到更高的那个世间，叫离世间。那么第八会的宗旨其实就是脱法进修成行分，就是说他啊告诉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啊这个去修行，让我们怎么去成就啊，使精神世界能够发展。这个发展是到最后一直发展到所有内心里头的光明性通通都能够绽放出来。各位，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个光明性啊， 你们可以做个实验，你有时候有些事情呢想不开，脑子里头打结，那么你拿一部这个《金刚经》，它是谈般若的，你把它放在你的包包里，你把它拿出来，把它读一读，哎，非常好。我们讲堂有印那个小本的那个《金刚经》，你要把它放在你的包包里头。老师常常在用，因为有时候我们免不了碰到了一些纷繁的事情，有时候也一定是免不了会碰到一些我们解不开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愿意，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有时候从后面翻过来看，有时候从中间看，有时候从前面看，有时候任意从哪一个地方拿来看，真好啊。你只要一部《金刚经》拿出来，你听了这个华严以后，你只要《金刚经》拿出来，你稍稍把它看一看，它就提醒你，心里面马上就会跟这个般若相应，就开始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又比较亮丽的想法，那个亮丽的啊，那么比较积极的那一种想法，就是我出世间了，我已经离世间了，所以叫离世间品。我离开这个世间的种种烦恼执着，所以第八会的宗旨呢是脱法进修成行，是要把以上的信和解合起来，化作一种行动的力量，去超越世间的烦恼及生死之合。啊，去超越这世间的烦恼。请问世间的烦恼是什么？我们常常讲，烦恼就是无明呢，无明就产生完烦恼啊，没错。这不禁告诉我们，烦恼跟生死之合就是这生命里头的两大困境。那到底这不禁讲的烦恼，还有其他诸经所讲的烦恼，它是在讲什么东西？我们来看最原始谈啊，在经典里头啊，佛谈到这烦恼的来源，你可以从《解生密经》里头看到它的线索。他怎么说呢？他说：烦恼是来自于系缚，《阿含经》里头讲系缚，是不是？有系有缚，有系有缚，你就会打，你有结就打有系有缚。那所以《解生密经》里头呢，它是直接点出来有两种东西，你会成为结，而且打结的结，然后它会系缚住你，所以叫做二缚，两种缚，把你绑住。你猜他讲两种是什么？他一者相缚，二者出众缚。相缚，相哈，就是目，就是宰相的那个相哈，摄相的相。缚就是这个假释旁在一个缚的一边的那个缚，就是拔起来啊。一个是相缚，一个是出众缚。相缚的这个部分呢，指的是指什么？指你所看到的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啊。你有意识，有意识的形态，这个眼睛所看的啊，有你所看到的种种的行动，各种不同的这种样态，各种不同的表现，各种不同的行为。其实你看了以后，你其实你在那个地方是很容易被缚住的，被绑住的。你看了那个人，我一看他就顺眼，你就被绑住了，你还不晓得他什么都顺眼，什么东西言听计从。那你对他相处的处理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对，你也不清楚了。相缚啊，在我们人生的烦恼的来源就是这样。你看啊，我一看那个看了把会就多啊，它其实有好多的很好的机缘在那里，你却不知道，因为你看不清楚啊，它你会被绑住就是了。哎，我们看了你这句话，我非常同意，我100%全部都相信你，那也是一种缚。你看佛陀有一次他到结摩罗人那里去说法，那么 他在说法的时候，鸠摩罗人非常的这个幸福。对不起，这个烟是供佛的，老师都把它吸进来了，所以呛到了。这个鸠摩罗人听了佛的教法，就非常的幸福，就说：“佛啊，我们从此以后放弃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信仰，我们信你的。”你知道佛怎么回答呢？佛说：“鸠摩罗人啊，我要告诉你，你不要今天听了你觉得好，你就完全相信；你也不要听了说今天不好，那你就完全都排挤他。问题是你必须清醒觉察，去弄清楚，而不是你一厢情愿就相信，这样是没有智慧的。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一个是相符，你所看的东西的那些色相的东西，你都有你的，你脸上长了一些，多长了一些鱼尾纹跟皱纹以后，你开始就会对这个相开始就它就会产生很多烦恼。到底是要买哪一种化妆品，哪一种保养品比较好？然后我这个东西出去，人家会，如果有人又看到了，又稍微问你一下，又烦恼很多，你知道吗？是不是光是早上起来面对的那个镜子你就走不开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会这样子，是不是相的东西是很奇的，色相的东西，你好，穿着啦也是一种色相啊。可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其实通通都是，只是你看有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是一种相，它的意识的相啊，一些价值，某种对价值观念的一种执着，它也是一样，它会附助你，它会产生很多的烦恼，会不会？会啊！你只要想着非常相信哈八字哈，那你只要相信它了以后，看你烦恼不烦恼。那你没有去算命的时候，你还有命；那算得太紧的时候，转来剩下的哈。是行完的，所以你，我不是讲说你不可以算命，也不是说他完全都没有道理，他还是很有道理。可是你如果太信到直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状况，因为没有一个命是原来什么东西都好的，那你也绑在那个地方，所以有的人每天早上都要看那个叫做农民历的，然后翻哈，今天怎么样哈？有的人是每天早上都要看那个电视里头哈，这个报道他这个皇帝的一些意见哈，他出去的。我觉得佛告诉我们，我们学佛的人不做这件事情，我们不做这个事，为什么？这东西啊，你只要把它绑得太紧的时候，你反而失掉了智慧。佛告诉我们，其实方位啦、时辰啦，是一个圆的，时间这些东西啊，是一个你的心自在了，它自然就化解就好，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实在太苦恼。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相符啊，我们还有一个叫出众符。什么叫出众呢？出众就是。指的是指这个肉体在出众，这个肉体有肉体的需要，他要吃，他要温暖，他需要淫欲，他需要很多东西，还有冷的时候他会痛苦，热的时候也在痛苦，所以这是出众。人这一界里头，虽然人有一些智慧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不见得完全能解决。当我们发展了科技，大家可以穿得很暖，吃得比较温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二氧化碳太多了，地球开始在暖化了，两极的冰块慢慢融了，再过不久这些东西都把它弄光了，气候蜕变了以后，可能整个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个均衡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并不是事情，并不是 这个是出众，就你能够解决这个东西，不见另外一个问题就紧跟着来。但是大自然的东西并不是你每一件事情能解决的，所以叫出众。所以这个肉体是一个很出众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也很容易累，你不觉得它很出众吗？很出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它，我是到今年才真的有点觉悟了，它真的不一样。你现在如果说要不要去爬山，我说爬什么山，我家那个相机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做台北这个附近的山没问题，你现在要我再去爬啊，这个什么雪山啦、什么再去爬什么这个南横的一些像关山啦、塔关山啦，那我都要稍微考虑考虑的啊。如果说去登玉山哈、我跟他讲说我可以到玉山的山脚下，为什么？它真不一样，已经不同了。所以出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哈、它有时间性，它会很容易就老化，很容易就脆弱，就有种种的这个疾病在那个地方，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你一直要维持永远年轻，这句话实在不是好话，因为一定很痛苦，你怎么可能永远年轻呢？不可能，是不是？好，万寿无疆，你真的会万寿无疆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福如东海，我觉得东海都有尽，福如东海又算什么呢？所以佛呢，把这个部分称作是说，这些本来就是无常的东西，你在无常里头啊，这个生命生产在这个无常的现象里头，它是一个很粗重的、很笨重的。我们是因为好不容易发明了飞机，就从这里飞，我们要到哪里可以？要不然我们确实比小鸟还，人类比小鸟还更重啊，更粗重，它走得没有它快啊，是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个躯体以后，它就不是了。它所以在研究这个死亡的这种临床经验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报告里头，这些都是在医学中心里头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他们被访问以后报道出来的，就是他只要一脱体，那很远的地方，他顷刻之间说到他就到了。他有的人会回家，但我也告诉各位，好像死亡以后，在外头死亡以后会回家的人也并不多。那我看的那个统计很小很少有这种经，通常都是他就直接就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了，都完全照他自己。他如果本来就花花的，他就跑到花花那里去；他本来就是啊到处乱跑了，他就往到处乱跑。所以我们这个心平常的自心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面谈到了，就是一个烦恼啊，这烦恼一个是相缚所产生的烦恼，一个是出众缚所产生的烦恼。还有这个生死壳，所以称为离世间品。我们呢能够超越它，我们也能够超越生死。所以超越生死，并不是我离开生离开死，我生或者是死，在生与死之间，我们在生的时候，或者是到了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自在。我们知道，虽然肉体有生死，但是我们的慧命没有生死，我们永恒的慧命，慧命没有生死。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有成有败，但是我们的慧命没有成没有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佛经会这么讲说，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这八不的意思，其实在谈的是谈那个慧命，并不是不存在，是有一个慧命，永恒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就超越了这个是，就是出世间的啊，就是离世间品的。离世间并不表示就离开这个世间，是在这个世间里头，但是我不会执着在这个世间啊。那么我离开世间，我们很好，还是在世间里的生活。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间，但是我的心里头，我们并没有真正对这个世间产生离开或不离开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永恒自己的慧性。人到了某一个年龄能够领会到佛经的这一个领域的时候， 那么越年老他就越笃定，越年老那么他的信仰就更沉稳而且更成熟，所以学佛这一段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这个行门是在普光明殿来说的，是由普贤啊来谈他的普贤大恨的。所以本会呢一共只有一品经，叫啊离世间品第38啊。本会呢他还是以如来为会主啊，那么这个可是呢是由两位菩萨呢他们两个人来讲，所有的十方菩萨都来听普贤菩萨啊跟这个普慧菩萨呢，这两位菩萨哈、啊、他们两个人呢那么来这个来他们的一问一答。所以这一般呢在华严经里的唐山人家这么讲说，普慧哈、啊、这个云心200问，普贤贫懈2000愁，指的是指这一段。这一段等于是前面的总复习一样啊，所以这个总复习理论上总复习同时还教你说我怎么去真正去行动啊，在行门上下很大的功夫啊。所以普慧呢只问出200个问题出来，所以普慧啊那么这个云心200问，普贤啊贫懈2000愁。普贤就像啊观音的那个净瓶水一样，他一到呢就到处2000愁，就酬答你2000个答案出来。那么这个这是很有趣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一问一答，在这个一问答之间，他把过去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哈、啊、还有因缘哈、啊、果满的这个等觉妙觉的这个部分全部都把它整理过一次，等于是一个总复习。那然后他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告诉你实践以正道的一个方药。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法会是怎么开始的。这每一个法会我们常常都跟各位讲，其实华严经啊，文学练文学的人是把华严经当文学来欣赏啊，念唯识的人啊，是把华严经当唯识来研究，他是唯识。学禅的人是把华严经当作禅的心药来学习啊。这个学净土的人最后要华严念佛三昧门，没有不学华严。所以这部经它是一个啊非常丰富啊很包容性很广的一部经典啊。那我们来看这部经，每一部经一开始的时候都啊每一会，所以这一看起来是一会，但实际上它等于像一部经一样。那一开始还是一样有一个法会的状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法会。这个法会呢就是现在我们来介绍它。第一个呢是谈到啊世尊啊，他出现在哪里？在普光明殿。那么所以他现在出现的是什么呢？他出现的是他的法身庄严啊，除了是普光明殿这个地方，这个法会的庄严，有这么多的菩萨，甚至有声闻哈、啊，通通都来听，一起来与会。就因为这是在人间的普光明殿，所以声闻弟子也通通都来了。可是这个庄严的法会里头，第一个谈到了哈、啊、法身庄严，所以法身庄严指的是指佛世尊啊，他啊在普光明殿的时候，你看他做莲华藏狮子之座。为什么叫莲华藏狮子之座呢？世尊坐在莲华藏狮子之座，每一个莲华，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呢是由无量香水海组成，是不是？那这个莲华藏世界啊，就是无量往外每一个香水海的外头都有不同的这个它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那现在也就是说世尊他做的莲华藏世界，也表示他这个光照到这整个的宇宙，每一个地方都跟这个光都是世尊的啊的光，到宇宙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会到的。 这里呢，大家要了解一个啊，就是佛有法身啊，那么这个有报身，有成百千百亿化身。那我们讲说法身佛，我们称它叫做毗卢遮那佛。那报身佛，我们称它叫做卢舍那佛。那这个化身佛，千百亿化身佛，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称它我们的教主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千百亿化身。他千百亿化身在这里叫做释迦牟尼佛，可是佛世尊他啊做莲华狮子座的时候，他又是照光照整个的这个光明的世界。那么这样说来，你会问说，那法身佛跟化身佛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姐妹还是姨表？这很多人的思考是这么想的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孪生兄弟的关系啊，表姐妹的关系，这是一般思考上常常会出在这个地方打结的，我们想不透的。其实法身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你不可说不可描述的，卢舍那佛是他所能呈现的，化身佛是对各个不同的有种有别，他对各个不同的众生都能起化导作用的，也就是跟我们更接近的。那其实这三个如果说套用啊，这个西方基督教的那种理论里头有讲哈，三位一体哈，有讲三位不是一体哈，在这里一样出现这个问题。其实这三位你说它是一体吗？当然是一体，因为连你都是属于这一体。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四祖妙缘品，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就是说你都是属于那个一体的一部分呢。所以当我们碰到任何有一些比如说啊困扰或者是困难，或者是心情上难过，或者有什么为难的时候，你需要这个光的力量，你本身里头就有这个光，这也是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法性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圆满，我们没有修成圆满报身，我们没有产生那么好的化身，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化身，只是它并不是一个圆满的化身，不是像佛世尊一样。所以我刚刚说我们那个时候只念个佛，我们那个时候只把金刚经弥陀经拿来看一看，我们心里面突然间就消散了。你不觉得有时候你礼拜五来这里听完了以后，你觉得一个礼拜有时候的一些这些这种尘劳哈，就好像洗净了，而且觉得又看到了，又好像阳光又进来了。它其实你本来就有跟它相应的阳光，所以你根本就是属于毗卢遮那佛。我们要怎么去说它？你说它的儿女，随你便吧。你要这么说，你就这么说好了。你要说你是他的一份子，那你就这么说好了。你说都不是，这是不可思议的。本来所以佛才会这么讲说，奇哉奇哉，所有一切众生都本来具足如来的本性，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看到这本来如来的本性呢？所以你了解，当你开始领悟到这样的时候，你就不再孤单。我今天有个朋友，那个老婆已经是好多年的这个的认识的朋友，学术界的朋友，他就告诉我，他说你退休啦？我说是啊。那你都做些什么呢？我说做些有一半的时间拿来做义工啊，包括去讲课讲经，做接接个案啊，就这样啊，这都是算做义工的啦。他说哦，都没有收钱。我说没有啊。那是那其余的时间，我说其余时间就是接一点演讲啊，有时间就写一点东西。你知道作家都去作家，就这样嘛。哦，但为工作家就在边工作啊，就这样子嘛。啊，那也是一种化导哦。 他说：“哎呀，我很佩服你。”我说：“哎，那你呢？”他说：“哎，我现在被你讲完了以后，就想，我也很想来这样信仰。你真的都不拿钱的？”我说：“当然不能拿钱了啊，不是不能拿钱。”我说：“还要再拿出去的。”他说：“我知道，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我说：“是哦，你要不要来？”哎，你不见得到哪，你要去选那个你觉得你因缘具足的啊的高级宗教就可以了。哎，你想想看吧。然后他最后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就觉得刚刚看到你就觉得你是看起来，我觉得你比我愉快多了。我说应该是，你去试试看，你自然就会愉快。生命世界里头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当你发一点这个心，你有了这个信仰，你开始感觉到有这个光，你是属于这整个的这一个啊，这个世间主的整个的世间主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你怎么会不稳定？你怎么不安定呢？你当然自然就会安定的多了。我们免不了，我们还是有时候有游离的时候，也是一个有时候有游离啊，你也会稍微脱离了。但是记得，因为有长期这个信仰不中断。